好一阵子没有来到你们中间了，可是今天来到这里跟你们一起分享圣餐，然后又分享你们的活力、生命，感谢神啊！那今天要讲的是胜过谎言啊，我过去真的一直在讲这一系列的胜过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了哈。我们的经文是从好几个地方一起啊，放在一起的，我们一起来读来。比拉多
就
对
他
说：“
这样你是王吗？”
耶稣
回答
说：“
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再一次说，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真的是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可以在这里这样子的聚集，聆听神的话语。有人研究，德国有一种文化叫做诚实，深深体现在他们的思想和生活中，还有他们的社会结构中。因为他们曾经受到一些他们过去的哲学家的影响，影响最深的是康德哈。那么这个哲学家，他很主张诚实，他说诚实比一切智谋都好。一个人所说的必须真实，但是他没有义务把所有的真实都说出来。那么在这种影响下呢，德国人确实他们忠于自己。他们会勇敢地面对内心的声音，也就是是就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那一个真诚的态度面对自我和世界，这个诚实在他们来说呢，就是对自我的尊重和肯定。浸泡在这种文化当中，大家都很习惯诚实，所以那个信任度就比较高。那用一件事情来看，就是他们的地铁出入口，那么他们就不设那个闸门哈。那有没有人在德国搭过地铁？就是确实是这样，进出地铁站没有闸门，你要自动去买票，你没有买票你也进得去。但是没有买票的人万一被查到，就要付高额的罚款。那这样子做呢，他们确实可以降低一些监督还有这些维护的成本。我们来想象一下，假使这种制度放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啊，奥雪梨啦，或者中国啦、台湾啦，你想想看，哇，会不会有很多人每天好高兴去逃票啊？那你就知道，这个就是这个诚实没有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扎根了。那今天要讲谎言，谎言包括口头上的撒谎，也包括行为上的欺骗。那我们都有这种被人家骗的经验，我们也会说谎言，我们也会自欺，自己骗自己。那我们来问一下，为什么人要说谎？我们都有经验呢，我们可以了解人说谎 的动机是不是？第一个就是利己，那就是说有一些好处嘛。好，那哪些好处？最明显的权力、金钱、性，这三样东西就是今天世界上许多人争到头破血流都要去得的东西。政客要权力，是不是？用谎言来骗取选票，承诺的很大，可是其实做不到。或者有些已经占有了这个权力地位的人，他不想失去。有些人他特别的喜欢掌控，希望事情就是要照他所想的来做，一定要叫别人听他的。他就是一个对权力非常渴求的人，他就想尽办法去叫人家听他的。或者是这是权力，或者是有的朋友给你画大饼啊，投资报酬率有多好，你就听信他了，哇，把你的积蓄通通投进去了，投完以后就没有消息了啊。那看看你的手机，会不会常常收到一些短信啊，告诉你说，哎，你有一个包裹，啊，差一点点钱，你要差一点钱你要来补啊，补了以后你就可以把它领回去，啊，或者是你的路费，啊，之前一阵子真的常常收到， 过路费你有什么钱没交，你小心被罚，赶快去缴钱，是不是？或是你什么户头有点问题，赶快照着我的链接进去处理一下。当你真的相信他，照着他的指示一步一步去做的时候，最后你的钱是进了他的户头。骗钱，那性呢？男人欺骗女人的感情，就是要得到身体嘛。当然女人有时候也是欺骗男人，但是她要换金钱，然后得到金钱的利益。还有些人他就是要跟你做朋友，得到你的信任，为了以后从你那里可以得到一些他所要的一些讯息资料，一些人脉关系，就是把你当成跳板，间接来得权力金钱性的好处。本来嘛，朋友之间是可以互相分享好处的，问题就是他那个动机，他那个真诚度太低的时候，那个就是一种利用。那问问看，我最近在奥运嘛，运动员用违法的药物算不算欺骗？那他们这种欺骗要得什么？他们要得荣誉，我为了国家的荣誉，其实那个东西是权利啦，我就是要赢过别人，我就是要站在高处被人家看见，还是一种权利的意思。为什么人要说谎？还有第二个原因，常常看到就是害怕。一个孩子，他发现如果他承认糖是他吃的，哈哈，那就有一个后果了。所以他要保护自己，就要说谎。那可以说了，大人如果没有能力接受真话的话，孩子就只好说谎。害怕不敢面对的时候，我们都会自欺，有时候假装没那回事。所以不只是孩子会害怕说谎，大人也会，连一个正直的人也都会因为害怕而说谎。这一次的奥运开幕礼，我就看到这个人哈，Celine Dion， 他就在这个唱铁达尼号的那个主题曲的，他在台上高歌一曲，好多人都受感动。以前他用他的歌声征服人心，这次他用他的勇气努力赢得人对他更多的爱戴和尊重。那么他2008年其实就发现自己的声带出了问题，那么他排好的那些巡回演唱会呢，还是要进行啊，有时候上不了场了，他就找个理由啊，我有鼻窦炎，有影响我的耳朵感染，找一些其他的毛病隐瞒自己其实唱不了歌了。因为他害怕粉丝失望，他就一直的说谎话，直到到了2020年的时候，他看看自己实在没办法了，他就用这个我是持续的肌肉痉挛作为理由啊，所以取消了他的演唱会。到了2022年，他才知道他自己得的一种病是神经系统的疾病啊 ，SPS 就是僵硬人症候群，行动能力无法自主，包括他的肌肉，那这是百万分之一的机会，那他就碰上了这个病，无药可医。他就决定勇敢地说出真相，他还把自己最软弱在发那个癫痫的时候那个痛苦呻吟那个扭曲的样子还有自己唱歌已经唱不成歌的那个声音，全部都把它录下来，放在他的纪录片当中公开让人知道。粉丝并没有责怪他，反而给他更多的爱和关怀，这个就成了他极大的鼓励。因此他努力复健，要恢复唱歌，真诚的力量真的很大。那么所以他这次重新站在舞台上，在那里高歌一曲的时候，许多人真的是都感动得落泪，知道他真是不容易。他说的对，像他这样本性诚实的人，遇到事情也会因为害怕粉丝失望就说了假话欺骗粉丝，以至于这个就变成他心灵沉重的负担。这就是谎言常常会带来的一种痛苦，让人非常的不安，非常的沉重。我们儒家文化很讲究道德行为，就是很看重外表行为，对我们的影响呢，就是我们也会很注重表现，很爱面子，在乎别人的看法，别人怎么看我，有没有啊？有没有这个现象啊？别人有这个有那个有房有车， 我如果没有，我就会被瞧不起。别人结婚有什么彩礼，我也要跟别人一样，就怕人家讲话嘛。这些害怕就让人做一些不诚实的事，要假装才有面子。所以所有的婚丧喜庆，什么事情都是在那里要面子，很不自由，因为被恐惧辖制。那个这就有点像圣经里面这个律法主义，这个法利赛人。因为律法主义叫人很看重外表行为，他就法利赛人很注重外面装得很好很敬虔的样子，而且他也很喜欢用这些东西来做一个评断，去论断别人。所以耶稣就责备这样的人，你自己没有还要装有。我们来看看今天世界的情况，就是一个充满谎言和诡诈的世界。亚当夏娃犯的第一个罪，他们不是存心要犯的，他们是被欺骗被诱惑，是谎言引诱了他们。谁的谎言呢？撒旦的谎言啊！因为上帝曾经跟他们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怎么样，你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什么都可以吃，就这个不可以吃。但是撒旦呢，就用一个蛇的形象出现了，他实在是很嫉妒人，他就来诱惑人，他说你吃，你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一定死啊！而且呢，更好的就是吃了以后眼睛明亮，心灵的眼睛打开了，你们会像神一样分别善恶，很迷人的理由，是不是？所以他们不知不觉，有道理，相信了撒旦说的。撒旦其实在当中种下了一个怀疑的种子，让他们怀疑神隐藏了好东西不给他们。对呀，如果我们像神能够分辨善恶的话，岂不是更好？他们就吃下了那个果子，吃完之后他们立刻发现事情正像蛇说的，因为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哇，他们看见彼此身上都没有遮盖哦，那以前都没有看到，突然眼睛就明亮就看到了。而且神说的吃了必死，不对，我们没死。所以在那一刻，谎言就很像真的，真理就很像谎言。事情常常就是这样子，真的像假的，然后假的像真的。他们后来才发现，死是与神隔绝，他们与神的关系变了，再不像以前那样子。以前神来伊甸园找他们的时候，他们欢欢喜喜的跟神同在，现在他们心里面有了恐惧，就想要躲起来，这是从来没有的。原来吃的日子必定死，有了恐惧，与神隔绝，这个就是死。耶稣说，撒旦呢，是这个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就是说谎，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耶稣替我们找到说谎的源头，是他，从他开始，他处处的跟神作对，不停的在做一些事情，他要做的是扭曲人对神的看法。神何等的残酷，神非常小气，神专门挑你的毛病，神喜欢叫人灭亡，我不要这样的神，我就要去追求财富，追求享乐，我追求追求走了久了以后，心灵就慢慢就麻痹枯竭了，因为用了别的事情来代替神。撒旦最喜欢扭曲人对人的看法，我的血统很优秀啊，超过别人啊，我的能力很优秀啊，我优秀我就要掌控别人啊，所以别人都应该为我效力，扭曲人对人的看法。他还扭曲人对自己的看法，最容易有的看法都是我都不像别人那么聪明，我就是没价值啊，大家都不在乎我，人生活着没意义。在我们成长过程里面，这些念头有没有出现过？或多或少都曾经出现过啊，不择手段。所以有些人就说人只有今生，所以我就好好追求物质吧，我好好的享乐，我不择手段的要来满足自己，这个都是他给人的谎言。我们看一看政治领袖会不会用谎言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上个世纪纳粹主义、共产主义两大极权主义，那个权力都集中在领导者手中，所以纳粹这个做这个种族清洗，用暴力杀害了600万犹太人。共产主义呢，阶级斗争，清除立场不同的，杀害了上亿人，可能他们说根本就是天文数字，到现在都不知道确切的数字到底是多少。暴力常常都跟谎言也跟罪恶是相连的。我们台湾前总统蔡英文，他到底有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啊？后来有人就质疑了，去找，只要看到博士论文就知道了嘛。结果找到后来调查到后来呢，到底论文有没有这回事，是真是假，居然说结果是要封存30年才能公布。有人会是这样子说话的吗？那谁在那里拦阻这个把真相公开？是不是有那个权利就可以遮掩真相？英国前任首相 Johnson 呢，他就在新冠疫情当中大家都封城都在隔离，他呢偏偏就聚集朋友在那里开 party， 而且他还说谎，不是说了一次。所以他的罪名呢其实不是说谎，而是他对国会，他的罪名不是开 party， 他的罪名是对国会撒谎，这个更严重。所以他的党不再支持他，大臣们都集体辞职，他就不得不放弃党魁的职位。美国前任总统川普2020年的纽约时报统计，他平均每天都要说谎15.6次。哇，不晓得是怎么记出来的。这个英国作家奥威尔，他专门写政治讽刺小说，他说政治语言就是让谎言听来真实，让谋杀受人尊敬，让纯粹的空谈显得无懈可击。真的很像啊。请问商人会不会用谎言达到自己的目的？会吧。这个中国的疫苗孩子打了疫苗死了，其实早就在2007年就已经有了，只是那个人数太少没有引起注意，一直到了2016年被影响的人多了，大家开始注意了，追查追查追查，到最后是吉林长春药厂他们所出产的疫苗成分是有问题的啊，有人就说那就是品质监控不够严格出问题。其实不是品质的监控出问题，是良心出了问题，人敢在拿疫苗来开玩笑，纯心的不对的东西敢放在疫苗里面，以至于让许多小生命都受到生命死亡生病啊。那英国的 AZ 药厂当年我们打的都是是不是打他的疫苗，当初也是啊，他们不公布那个疫苗的副作用，疫苗是多大的订单呢？为了赚钱怎么能够说呢？一直到2021年有人怀疑他打了疫苗引起了永久性的脑损伤，于是去控告药厂，终于调查拖了1年，药厂承认了他们的疫苗确实会引发血栓。还有食品添加成分对人体这个有毒的，添加对人体有毒的成分来降低成本赚更多钱，过去这个有毒奶粉地沟油，最近的这个中国油罐车载运石油的事情也是啊，是不是运完了石油的油罐车不清洗又跑去再运食用油，那清洗车子得花钱啊，得花时间啊，为了要多赚钱昧着良心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发展的越来越好，这个 ChatGPT 出来哇大受欢迎，可是呢也马上引起教育界的这个反对，因为什么？学生写作业写报告不用自己想，人工智能帮我做，人工智能帮我做，他们找资料找得可快了，写的报告写得可好了哈，比我自己动手还更有效哈。那报告内容是真的啊，对不对？可是那个行为是欺骗的。好，还有现在运动比赛啊，选美、歌唱竞赛节目、商业招标，很多人在当中怎么样掌控、放水、透露消息。带风向或者发布谣言来重伤对手， 总之就是用各种不正当的手段，为了要让自己选定的人能够来得奖得标，这些都是舞弊。新闻媒体、社交媒体会不会造假？网军带风向控制舆论，很多国家都有。还有捏造、扭曲、篡改、虚构一些消息，或者干脆封锁消息。所以本来应该是中立的新闻媒体，现在反而成了有这个媒体信任危机。网络媒体的快速是让真相更容易传播吗？是吗？其实也是让谣言这个散播谎言更容易，因为每个人都有社交账号，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发言人，谁都可以制造谎言，所以虚假的谎言满天飞。法国的哲学家科瓦雷在1943年的他著作当中，他就写到，谎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传播，更无耻、更有系统、更无休止的传播。这句话在80年后今天来看，发现更无耻、更有系统。英国首相丘吉尔说，在真相有机会穿裤子之前啊，出门嘛要出门穿裤子，谎言已经绕了地球半圈了啊。那圣经来描绘这个不诚实的心和舌头是这样说，人人都像邻舍说谎，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一。他们曾经说，我们必能以舌头得胜，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谁能做我们的主呢？哇，真的很像现代人的这些心态。我们的神是非常非常厌恶的，说谎话行虚谎之事的神非常的厌恶，厌恶到这些都是不洁的，根本没有办法进到神的城里面。人就很讨厌神的道德标准，人要自己来决定道德标准，把道德呢说成是个人的事。你看现在那政客他们讲话都是这样，堕胎是你个人的事情，你自己来决定。还有呢，很多事情大家都这么做，那我就是没错的。性别呢，也不是用我的生理来决定的，性别是我说了算，我说我是男的我就是男的，我说我是女的我就是女的。那婚姻呢，也不是一夫一妻，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好，弄到最后真真假假，是非不分，一片混乱。撒旦为什么喜欢用谎言把这个世界弄得这么混乱？因为混乱当中混水摸鱼嘛，容易酝酿罪恶，目的就是要使人远离神。人越犯罪离神越远，就成为撒旦的掳物，所以他诱惑人敬拜他、听他的，就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人。当人拒绝以神为神，把自己当成神，好像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文。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那个对比啊，人离开神就像是离开了活水泉源，泉源跟一个破裂的池子做对比，一个是源源不断，一个是枯干，一个是可以养育生命生生不息，一个呢自己要拼命另外找一些源头啊，找到了还是肮脏的水啊，还会发臭还会发干。这就是人的情况，不要这个活水源头的时候，人自己去找来的东西都是很糟糕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视同？其实有时候我们连自己都不能够视透自己的诡诈。多少有成就的人，他有今天的成就，他里面动用了多少诡诈欺骗的手段才能够往上爬到今天的位置。那有多少可怜单纯的人是被别人的诡诈给陷害受苦，这么多的痛苦都是因为诡诈而来。人就是这样子被撒旦愚弄，随他起舞，这样的恶性循环怎么样可以断开呢？耶稣带来真理和生命啊，带来真理和恩典。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就是你的道路方向，我就是那个真理。哲学家苏格拉底说，真正重要的不是活着，是要好好活着， 是啊，我们都知道，我们都追求好好活着。耶稣就说，我来了就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耶稣就是那个生命的本质，得到耶稣就得到更好的生命。那苏格拉底告人家说，你去往那个方向走，那耶稣说，我就是那个道路，我就是你的方向啊。所以你就知道耶稣真是真理的源头，他讲的话都实实在在，他的本质就是真实，在他那里是一点黑暗都没有，一点虚假都没有。我们的神不是人啊，他绝对不会说谎话，他要是说了话，他一定照着行。所以神说的话句句应验。我们的神是跟人立约啊，有守约的神。刚才我们在那里领圣餐，上帝用耶稣用圣餐跟我们立约，他立约，他守约，他是信实的神，那就是表示说他是说话算话的神。一切的应许在他的里面，在耶稣里面，通通都是是的，非常正面。上帝讲的一切应许都会应验，那个支票都是会兑现的。这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来到世界上，就带来真理，带来恩典。所以道成了肉身，就是耶稣住在我们中间，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两样宝贵的东西，真理和恩典，都是神赐的，都不是人自己弄出来的，人没有了。当耶稣被抓的时候，比拉多就问他这句话，你是王吗？耶稣说，你说我是王，我正是为此而生。但是耶稣不是政治上的王，不是来革命来争夺地上的政权，他特为给真理做见证而来。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你知道听耶稣说的话，你会变成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有个敬虔的心，敬畏神的心，我们变得有智慧，我们对很多事情就看明白了，我们不会受撒旦的愚弄，不会被他的谎言给蒙骗啊，我们就明白人跟神的关系是这么的宝贵，明白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因为耶稣让我们明白他是真理，耶稣也给犯罪的人机会，这个是恩典。耶稣告诉人不要再犯了，不要继续活在罪恶当中，这就是真理。真理才能够使人自由。你不守神的真理，就是在罪恶当中的时候，那是被罪恶辖制，没有自由。有一个犹太人女孩子，她呢从小呢就这个，她叫做 Hedy Bar 哈，她就住在这个犹太人的社区当中，在美国哈。那从小就参加犹太人的宗教活动，很奇怪，她的父亲是不信的人，父亲不但不信，而且父亲非常的恨上帝。他们只是做那些宗教活动而已。父亲会告诉她，没有上帝，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然后你的生命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在宇宙当中比一粒灰尘都还不如。但是呢很奇妙，这个女孩子她就很像近前的犹太人，她就相信亚伯拉罕的神，她呢就常常的跟神祷告。到她中学的时候，那么会堂里面的拉比呢对她有些性虐待，那我不知道是到什么程度，她就说性虐待。所以这件事情持续了一年，令他很痛苦，他就开始自暴自弃，开始吸毒，他也不再祷告了。到了15岁的时候，他发现他活得越来越痛苦，痛苦到他想死。他跟上帝的祷告就是求死，我全心全意的求你让我死，这是他的祷告。3个月之后，他有一天他去牧场骑马，哇，骑马的时候很开心，那么不小心就来了个意外，这个马就跳起来之后就失去平衡，马就摔倒了，然后这个马就压在了他的身上，那么他的肋骨、他的脊椎、他的骨盆都断了，他立刻就死了。然后他发现他自己就飘起来，飘在空中，然后从高处就看到地面上那些人，他们脸上的表情怎么样，他看到那匹马又怎么样爬起来，又怎么往哪个方向跑走，看得一清二楚。然后他就发现，哎，他的身边有一道光照下来， 然后是金色的光，他就开始往那个光那边看，然后就开始看到一个人远远的向他走过来，越走越近，那个人满脸笑容跟他打招呼，啊，我认识你，都不用介绍，他立刻就知道这个人是耶稣。以前他的父亲都跟他说，耶稣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骗局，可是他看见耶稣了，啊，他居然满心开始爱这位耶稣，他的眼睛都不想离开耶稣的身上，因为什么？因为他发现耶稣是这么的美好，一切事情都不重要，跟耶稣一比，耶稣集所有的美好事情于一身，所以他就看到耶稣，眼睛都不要离开，深深的吸引了他，啊，一切的喜乐，一切的幸福，生命都在耶稣身上。耶稣带着他去玩儿，就像海里面是有洋流，对吧？空气当中有气流，他说在光里面，光有光波，耶稣带着他去冲那个光波，因为他喜欢跑嘛，喜欢骑马，耶稣带着他玩，哇，耶稣好幽默，耶稣问他说是不是很酷啊，哇，他说太享受，我没有想过有这么快乐的感受。耶稣把他这一生的像就像 3D 录影带一样放给他看，他这一生的遭遇，在他母亲的还在他母亲的腹中的时候，耶稣已经在他旁边了。他是小孩的时候在床边祷告，耶稣就在床边听着他祷告，他的一切一切的事情耶稣都在他身边。然后他也看到他生命中有些不好的事情，说了一些不好的话，他当时根本不觉得那是什么不好的话，可是就在那个时候，他突然为了他说的不好，他心里面好难受，因为他看见被他讲的那个人，那个人的心都萎缩起来了，他就开始伤痛，真的觉得那是很不好。一切的事情耶稣都知道都看见了，耶稣跟他谈话，谈了什么他已经忘记了，他只知道在上面看到的那个花草树木，每一片叶子都是完美的叶子，都是充满了生命，那个颜色都是生动的美丽的，而且小草都会唱歌和赞美主，好奇妙。那非常享受在那里，突然耶稣跟他说，你没有死，你必须回去。他立刻说我不要，耶稣又跟他说一次我不要，后来耶稣还是把他带回地上，他就醒过来了。醒来的时候看见旁边跪着一个那个牧场的主人，跪在旁边一边哭一边祷告啊，没有人做急救。后来把他带到医院，在医院经过了很辛苦的复健过程，照理来说他是不可能再走路了，可是他居然恢复了。他还后来去了以色列旅行，他也结婚生了孩子。那么在天上耶稣都没有跟他讲你不要去碰毒品啊，可是呢他很自然，他知道自己被耶稣深深的爱着，他知道耶稣的期望，他再也不碰毒品了，他的心里面充满了爱，珍惜他的生命，爱他周围的人。他开始读圣经，哦，原来新约圣经写的就是耶稣，他以前都不知道。所以遇见了耶稣，他才知道神关心人，在乎人，是我们无法想象的。遇见耶稣，他才知道，人所追求的最大的喜乐满足，在神里面都能够找到。遇见耶稣以后，他尝到那个真实，那个生命，那个光明的味道，他才不要再过那种以前犯罪的生活。遇见耶稣以后，他找到生命的意义，活得非常踏实，而且喜乐。他能够遇见耶稣，我们就看到神非常顾念卑微的人，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即使是像他一样被谎言给蒙蔽，根本都不知道耶稣是谁的人，神却怜悯他，给他这么大的恩典。耶稣教导人要克服我们说谎的习惯，耶稣说你们说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说实话，不要加油添醋，也不要用启示， 夹在你的说话当中。我发誓哦，我刚才跟你说的都是真的哦，不要这样哈、啊。因为启示是特别场合用的，结婚的时候、就职的时候、法庭的时候用的。你在生活中啊对话的时候，是不要这样子去强调你说的是真的，因为那样你发誓的时候就表示说只有这句话是真的，其他的话呢啊可能不是真的啊。所以你本来就应该句句都是真实，所以你不要说我启示这样的话。但是诚实不等于说全盘要说出全部的事情嘛，对不对？你在玩牌的时候，你也不去告诉你的对手，哎，我的牌是什么牌，对不对？打仗的时候，你会告诉敌人说我的人藏在哪里吗？啊，那陌生人在问你的银行密码是什么，你会讲吗？啊，那当然不是嘛。二战的时候，德国到处抓犹太人，要送进集中营，要消灭他们。那就有人很同情犹太人，把他们藏在家中的那个密室里面，目的是要保住他们的生命。所以有秘密警察上来问的时候，你应该说实话吗？你要藏，你就不应该说实话。那圣经旧约里面特别有讲到，避免流无辜人的血，要设立逃城，是庇护那个被追杀而不该死的人，就是庇护无辜的人。就像犹太人被藏在屋子里面，你那个时候你是不能够用说实话来衡量对错的。那耶稣说你们要寻良，又要灵巧，就是寻良当中有善良，灵巧呢又不是诡诈，你的动机必须是善良，对人有益的。那真诚呢不等于说话直白伤害人。什么叫做直白啊？哇，你怎么这么胖，见面第一句话你怎么这么胖，很直白啊，对不对？啊，你连这个都不懂，你不惭愧，其实这个是贬损啊，缺乏真诚啊。那神诚实不是等于你要说出每一个细节，有时候你不说更好，说话要看对象，对哪些人说，哪些人不用说，看时机，什么时候说，还要怎么说，说到多深，这个都是灵巧。以前在上这个 BSF 英文查经课的时候，每一年都会有一次见证分享会，我们的那个负责老师就会说，上去上做见证之前，老师就提醒我们啊，对不起，好，他是这样说的啊，你哈记得一个原则，如果你讲的见证牵涉到你的家人、配偶、朋友，而你说的会让他们尴尬羞愧，你要在意他们的感受，顾及他们的感受，不能够用诚实的名义说出令人家尴尬难受的话，特别是别人的隐私、别人的权利，就是真诚和灵巧是要兼顾的。怎么样可以减少谎言？有人认为谎言的对立面就是宽容，宽容的话可以减少谎言，但是我们看看神为我们预备的方式是更好的方式。我们顺服神的真理会活在光中，我们的神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知道神按本相，按我的本相来接纳我们，所以我们不需要把自己装得很好，是不是？我们不用让我自己变得很好来博取神的爱，因为神早就把我们看得一清二楚，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敞开自己来到神面前，这是神为我们预备好了一条路，也是非常诚实的基础，就是向神敞开。因为我们根本躲不了神嘛，我哪里去躲避你的灵呢？我飞到天上去，我去到海里面，我没有办法躲避神，是不是？第二个，神给我们赦罪的恩典，即使我们犯错也不需要遮掩躲藏，坦然无惧的来到诗人座前。哎，今天的敬拜歌怎么就唱了这句呢？我就觉得很奇妙啊，坦然无惧来到诗人座前，我们就来认罪，这是一种勇敢面对，这个也是不自欺，不要装得自己很好，在神面前不需要。耶稣会对一个这样子真诚痛悔的心说，我不定你的罪，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上了赦免的代价，神的应许已经说了嘛，我们如果认自己的罪，他就要赦免我们的罪。就是神的赦免可以减少谎言。如果一个孩子常常说谎令父母头疼，要反过来想， 你能不能接受孩子说实话？可能是过于严苛，不给恩典，所以会把孩子逼上说谎。道德标准越苛刻，有时候会让人越想遮掩、假装，谎言就会越多。那还有具体可以做的呢？我们要遵守啊，顺服神的真理，像耶稣说的，少论断。因为我发现我们基督徒其实说谎应该是比一般的人会少一些，可是呢，很容易犯的毛病可能是论断。那记得耶稣说，你在什么事情上论断别人，你就在什么事上其实定了自己的罪，因为你自己做的跟别人是一样的。那为什么你都看见别人的刺，你没有看见自己的良木？这个比喻很生动。如果我们眼中有一块木头在那边，我们会看得清楚吗？看不清楚吧。那我们自己看不清楚，我们还说他的眼中有刺，那不是有点好笑吗？所以我们的论断常常都是不对的，论断都是就是自己，我来自己当上帝，我自我中心，我来决定。那么我们难道不应该分辨好坏吗？我们不可以评估吗？啊，那分辨评估不等于是论断，很多事情你要查验对错不等于是论断。台湾有位杨牧师他这样说，他说你要看你的标准是什么，你是用自己做标准就是论断，你用上帝做标准是判断。因为我们不像神了解所有的细节，所以我们常常不够客观，我们讲的时候要小心一点。第二个角色问题，你不在那个角色上面，你随便发表你的意见，你没有资格论断。你不是老板，你不要去指点人家的员工应该怎么样，你不是父母，你不要去说人家的孩子应该怎么样。第三个就是动机问题，我出于什么动机说这个话？我是很希望他好，还是我挑拨、我八卦、我好奇说了一些话不造就人？即使我们的动机是为人家好的时候，常常也不一定造就人。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在话语上求神帮助我们知道那个话该怎么说。所以我们的神其实是愿意救我们脱离这个虚谎欺骗的世界，给我们免得我们的心落在一个虚谎当中。那神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放下面具，不用假装自己很好，敞开自己。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纯的一个态度。神给我们赦罪的恩典，它不是严苛的要求，使我们愿意诚实面对自己的软弱，不自欺。在我们对别人诚实之前，我们也先要对自己诚实。第三个就是少论断，免得我们自以为是。你看到不顺眼的事情什么，多多交托给神。那这个是顺服真理，活在光中。最后再讲一个见证，这个人是一个印度教徒，那么他生在印度的家庭当中啊，印度教的家庭，所以他只知道印度教，后来就搬去了美国。有一天他就身体就不舒服，胸口痛，不是心脏病的事情，他是胆结石破了，然后这个破掉的东西又弄到胰脏，就胰脏就出血，一直出血，内脏一直出血，但是医生找不到原因，根本不知道从哪里来急救，就很快他也就死了。他死了三天三夜那么久，他清楚的就记得他去到另外一个世界的事情，他到黑暗里面，然后又看到一束光慢慢的包围了他，他就觉得这个光很神圣，他就跟着这个光往前走。那这个光确实好像可以保护他在黑暗当中，一直走，走到一个地方，哇，看到远处一片很美丽很宏伟的一个大城，那个范围非常的大，他就数一数一数一数，他就看到这个城里面城边有12道城门，然后上面有很多天使在保护这个城。他就很想进去，但是发现这里面没有一个门是打开的。那看来旁边是一个黑黑的地方，哇，万丈深渊，下面还有一个火湖，哇，他想太可怕了，所以我要去那边，去那边又没有门打开，所以他就看看旁边又有一个地方，哎，好像有一个宝座在那边，那宝座上面好像坐着一个人，那么这个到底是谁？他觉得那个应该是全能神，但是那个不知道他是谁。他靠近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就开始发现自己很脏，他就开始为他过去所做的一切的不好的事情满满的羞愧内疚。看到后来他不敢去看那个人的眼睛，他只好看他的脚，他 他就一直说，主啊主啊，原谅我，我做了太多错事，浑身颤抖。他说，我主啊，我不想去那个火湖啊，原谅我。哎，他就看到旁边城上旁边其实有个小门，窄窄的。哎呀，那个窄门我怎么可以进去呢？主不让他进去那个地方。他说，主啊，原谅我。主都开始说话了，声音非常的深沉权威，充满了爱和同情，跟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不知道啊。那所以那个声音又说，我要送你回地上，你回去以后，我希望你好好的爱你的家人孩子。他就听出主很是个很温柔的，很有同情怜悯的心，所以他就看到那个窄门说，主啊，你告诉我，我应该做什么，这样下次我来的时候我就可以从那个窄门进去了。你告诉我，我是不是要回到地上之后，我要去教堂，去清真寺，去回教的庙，去犹太人的会堂，到底我要去哪里呀？主你告诉我。哦，主就不讲话了，说，你跟我讲，你跟我讲你要我做什么， 我希望我有一天可以进去那个地方。耶稣就跟他说了，对我来说，哎，对不起啊，对我来说，去这里去那里不重要，我想要的是诚实的关系，我要看看你对我有多么的真诚诚恳真实，不是每周一次去那里好像宗教仪式，而是一年365天都跟我有真实的关系。我觉得这一段话对我们来说挺有一些启发的，因为我们实在不应该用一种宗教的壳哈，说啊，我每周都去了教会，你看我循规蹈矩，哦，我来保证我自己将来会去到神那里。在我们的里面跟耶稣有没有一个真实的关系？如果没有这个真实的关系，只有外面一层宗教的壳的时候，那个就是宗教，那个不是耶稣要的。我们不是口头上称呼他是主，他实在是我们生命的主。那我们怎么分辨我到底是在宗教生活中，还是我确实跟神有真实的关系呢？我们确实有时候要问一问自己哈，我们做了一些事情，我们的动机是不是恐惧？我们是不是很在乎别人评价我们？那我们都是在看别人怎么说，所以我就这样做，这就会让我们变成宗教徒。还是我们做事情，我们的动机里面是因为爱我的神，神的话语在点燃我的心，我是很喜乐，我很愿意，我很有盼望，我来遵守神的话。那我的力量，我的动机，我的目标都在于神。你跟神有没有这样子的实质的关系？当周围都是谎言的时候，我来寻求神的心意，就像诗篇的祷告，骄傲人编造谎言攻击我，我却要一心守你的训词，他们心蒙脂油，我却喜爱你的律法。诚实善良是很基本的心态，目的是帮我们预备心中的土壤，成为好土，神会把各样福气好像种子一样种进来，但是我们的里面必须有这个好土来迎接种子，他们会成长成为更好的祝福。所以亲近耶稣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更纯净更真实，胜过谎言，胜过一些枯干的宗教生活，我们会有力量有喜乐发出光来。感谢神，我们要起来唱这首回应歌，每一天我需要你，好不好？请我们起来站起来。